好，圣徒们，我们来到信息第九篇。哈利路亚，我们能够交通到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这乃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思想。每一篇信息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摸着这个中心的思想。我们要来看基督作为复活与麦粒，我们要经历、享受并彰显他做复活与麦粒。你之后会看见信息第十篇是关于这篇信息一个美妙的延续。我要先分享几个点，然后再来看纲要。你若是读尼拓生文集，尼弟兄他引用这节经节行传二章二十四节，这是彼得在那里传福音，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圣徒们，基督不能被死拘禁，他是复活，复活就是生命胜过死亡，死的痛苦被解除了。这个痛苦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这个特定的痛苦，一个剧痛。但是神将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了。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并不是一直都是上腾的。无论我们感觉如何，我们不该与我们的感觉站在一起，我们要与事实站在一起，就是基督在我们的灵中的基督不能被死拘禁。在启示录一章，主启示他自己，在第十八节，请听。他说，我又是那活着的，我曾死过，看哪，现在又活了，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这是尼托生弟兄针对这一节所讲论的。他说，我们能够确定他在我们灵中常时的同在，因为他是直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能够确定他在我们灵中的同在。没有什么能叫我们更得坚固，比这个莫过于这个主确定的同在。好，我来读这些经节。灵后一章八到九节，保罗在这里说到他所经遭遇的患难，就是他和他的同工在亚细亚所遭遇的患难。他说，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圣徒们，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种的环境或情况是你们力不能胜的呢？你们需要基督做复活，因为你力不能胜。请听保罗的话，他说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个绝望比颓丧或忧郁更加强烈。绝望就是失去一切的盼望，被一种无用或是击败的感觉所征服。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我们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丧失一切的盼望，一切都似乎一无所用。他说，我们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他在那里经过一个训练，他被摆在一种情况是力不能胜的。有些译本说，好叫我们能学习不信靠自己，而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 我们很容易说，哦，我们要信靠神，哦，这是我们的这个纸币上都写的这句话，我们信靠神，很容易，这讲，要讲很容易，但是主需要训练我们，对不对呢？不论我们在怎样的境况，我们不信靠自己，而信靠复活的三一神。再多读一节经节，零后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圣徒们，我们都能做见证，甚至在这里的青年人，你们外面的人在毁坏，甚至你第一期来训来的时候，现在你第四期了，你说，哦，我的确毁坏了很多。我们的外面的人都会毁坏，我们外面的人包含我们的魂做人位，身体及其做其器官，而里面的人则是包含我们的灵做我们的人位，我们的魂做其器官。当然借着我们的魂主要显大，在我们的身体上得着显大，但我们里面的人真是奇妙，是 一次又一次的训练被更新吗？不，哦，我逮住你们了。李弟兄也会做这样，他说不不，哎，你需要留意我说的话。不，里面的人是日日在更新，意思就是里面的人明天也需要更新，对不对呢？今天要更新，明天也要更新。我们都可以有简短的祷告。罗马四章六章四节说到，保罗说我们要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你要说，主啊，使我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拯救我脱离老旧，脱离死尘，脱离老旧，脱离是我需要，我要在今天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然后在七章六节说到他在灵的信仰中侍奉，所以我们需要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然后在灵的信仰中服侍侍奉。我们恨恶老旧陈腐，你若是读利未记的生命读经，在的生命读经的一开头讲到陈腐，亚伦祭司职分的陈腐，这实在是很美妙。李弟兄用这个词就是臣服，是亚伦祭司职分。你喜欢吃这些臣服的面包吗？你当然不喜欢吃咯。你们天天吃面包吗？都是新鲜的面包，对不对呢？我们都喜欢新鲜的面包，我们不要吃陈腐的食物。我去1993年到俄国去，我遇到的第一位弟兄是 Bill Lawson， 他已经在那里了，当时经济情况并不非常的糟糕，人们是排队要领食物。我还记得我吃的时候，我的那个面包是非常非常的陈腐，我若是砸向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可以把那个弟兄给砸倒，我是绝不可能咬得动的。我们都不喜欢吃陈腐的东西，任何陈腐的东西。我们要新的，我们需要在与主是新鲜的。有些事物可以叫我们保持我们的新鲜。第一，就是十字架。十字架能够保守我们在新鲜里。零后四章讲到要天天得更，日日得更新，也讲到复活。保罗在零后四章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死就是十字架的死， 十字架在我们弟兄们身上发动，生命就能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进到你们圣徒里面。所以这就是十字架。我们也是借着圣灵而得更新。提多书三章六节、三章五节讲到圣灵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圣徒们，我们可以用这话来有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已经得了重生，但并不停在这里，我们仍然需要，我们仍在这个洗涤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重生的洗涤，还有圣灵的更新。我们可以说，主啊，今天就用你自己作为圣灵来更新我。那节的注解非常的美妙，那节讲到我们乃是要被重修再制改造，这就是重新用神圣的生命来被圣灵所更新。我们也要被我们的调和的灵而的保持我们的新鲜。以弗所四章二三节讲到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这意思就是这调和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而成了我们心思的灵。这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思被我们调和的灵支配控制，并且引导。因为调和的灵已经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我们就能够思念同一件事，思念同一件事，就是对基督主观的经历做我们的享受。第四个项目就是话，这是以弗所五章二十六节，好圣化召会，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所以当我们用话来祷告，经历话中之水的洗涤，这洗涤就更新我们，并使我们新鲜，使我们自己新鲜。我还要再讲多讲一点，在行传二十六，马太二十六章二十九节，在主与这个门徒一同用筵席之后，他说：“我不再喝这树的产品，直到我在国度里与你们喝新的日子，在父的国里与你们喝新的日子。”主绝不吃这个陈旧的老旧的桌子或筵席。主的，我不再喝这杯，直到我与你们喝新的日子，就是在国度里的与你们喝新的时候。圣徒们，我们在参加主的桌子的参加主薄饼聚会的时候，应该是新鲜的。什么东西会叫我们老旧呢？什么会叫我们老旧？就是我们没有彼此赦免，我们仍然抓住我们之前的这个得罪人的事，或是被得罪的事。我们可能不赦免人，或是不寻求被人赦免。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变得老旧。所以你看见了吗？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要尽可能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清明的天。我们要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说：弟兄，请原谅我，我想要有一个清明的天。我们要求人赦免我们，我们也赦免别人。我们不应该好像在记账一样，我不知道是我们大脑的哪一部分。哦，这个弟兄，这个在祷告，哦，突然间，他也在祷告，我突然想起，他也在1978年的时候得罪我，我也没有办法忘记，这就让我们老旧。我们需要把这个涂抹去，并且寻求赦免。我们需要寻求彼此赦免。尼托生弟兄说，要有一个好的婚姻生活的原则，就是要学习说：“请原谅我，很抱歉，我很抱歉，对不起。” 你要常常这么说。还有关于老旧，还有新鲜，还有一点，马太二十四章十二节，他说到这个许多人的心会变得冷淡，就是我们对主的爱，对教会的爱，可能会渐渐的变得冷淡了。我们需要维持我们的新鲜，对主的爱的新鲜。好，我要再提一节经节，就是《生命记》三十四章七节。当我读这节，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会喜欢这节呢？这里说到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你可能说，弟兄为什么会喜欢这节呢？他死的时候年120岁，请听，这里说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我把这种新约的角度来应用，这里说到我们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我们的心眼绝不该昏花，我们的眼目应该对主是专一的。另外，我们的新鲜就是主同在的新鲜，绝不该离开我们。我们要用这个来祷告。你若是在主回来之前活到120岁，你的眼目不要昏花，你的精神没有衰败。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我们可以享受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作为复活。第一重点，我们要在复活里生活，就必须看见关于基督复活这个揭示的真理。在我进入这四个小点之前，我要给你们一个物质的这个例证。我在这里如果有一个种子，你可能不知道那种子是什么，除非你是生物学家，你也许知道，但是我还是怀疑你是不是真能够知道。我如果在手上有一个种子，我相信你们弟兄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若是把那个麦粒种到土里，它在复活里生长出来，就成为一个标出的麦粒。你看见了吗？在复活里，罗马一章三到四节说到，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而生，并且被标出，这是按着肉体。然后在复活里，他被标出为神的长子。他从死出来被标出，就是被标示出来。换句话说，我也许不知道这个种子是什么，但当他死而复活的时候，就被标出，哦，这是一个麦子。第二件事，当这麦粒在复活里生长出来，就会结出许多籽粒。不仅如此，这个麦粒出来就会长成一个麦秆。你若是读灵前十五章，在复活里基督得着一个属灵的身体，每一个种子都有一种的形体，基督有一个属灵的身体，我们也会有属灵的身体。所以圣徒们，关于复活有三个项目。第一，我们会成为神标出的种子，就好像基督一样。第二，会有许多的籽粒产生出来，就是神的种子，也是基督身体的种肢体。第三，我们说到变化形象，成为另一个形体，也就是成为赐生命的灵，这就是基督属灵的身体。所以他在路加是如何进入那个房间呢？他突然就出现了。他对多马说，多马，把你的手探入我的钉痕，探入我的肋旁。然后多马说，除非我能够把手探入他的这个伤痕， 我总不信。你记得多马他错过那个聚会吗？主显现的时候他错过了。主是带着属灵的身体显现的，我不知道那个属灵的身体是什么，但是的确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他吃了这一片鱼，他在复活里怎么能还能吃鱼呢？他就突然，他并没有开门，他就突然出现在房间中，然后吃了一片鱼，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所以多马错过了聚会，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若错过聚会，然后有人告诉我们，哦，你没有办法相信这个聚会实在太美妙，太棒了。你可能说，哦，不是，应该没有这么棒吧。赞美主，我们总是还有另一个聚会可以参加。所以多马参加了下一次的聚会。这位复活的基督特别为他而再显现一次。好，现在我们来到这三个小点，这给我们看见基督复活揭示的真理。第一，在人性里的基督在复活里由神升为神的长子。成为神标出的长子，他在神性里已经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乃是在人性里在复活里由神升为神的长子。所以他是被标出为神的长子，这是第一个关于复活这揭示真理的第一个项目，我们之后会再多讲一点。罗马八章二十九节说，他是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第二小点，基督所有的信徒都是由父神借着基督的复活所重生，为着产生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复制。他落到地里死了，他作为一粒麦粒都落到地里，然后就结出许多子粒，我们乃是那许多子粒。这是因为那一粒麦粒落到地里死了，在复活里产生生长出来。作为长子，他成了身体的头。作为神的众子，或者说这许多的子粒在复活里产生出来，我们成了身体的肢体。三，基督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乃是身体的实际与内容。所以圣徒们因着复活，我们就有身体的头，有头的身体，还有身体的实际与内容，也就是赐生命的灵。好，请看第四小点，没有主复活的这些主要项目，神的长子做身体的头。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所以作为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他成了身体的头。若没有这些主要的项目，神的长子做身体的头，神的许多儿子，也就是比前一章三节，做身体的众肢体，以及纳灵，这就是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做基督身体的素质和实际，就没有召会，没有基督的身体，也没有神的经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见基督的复活是如此的重要。卫斯理查理写很多诗歌，他的这个曲调都非常的优美，有这首诗歌我不会试着唱，要不然你可能会变得下沉。那讲到救主基督已复活，哈利路亚，死亡捆锁全解脱，哈利路亚。但是就这样而已，他并没有讲到复活的内容，他只是赞美主的复活，不，当然这当然也不错，但是借着主的复活，他就成了身体的头，借着主的复活，他成了身体的头，他也成了身体的众肢体，也就是身体的构成分子。然后在复活里，他也成了赐生命的灵， 而赐生命的灵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和内容。若没有主复活的这些主要项目，就没有教会，没有基督的身体，也没有神的经纶。第二终点，那灵乃是三一神的实际，复活的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一小点，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实际，乃是终极完成之实际的灵。第二小点，复活的实际就是基督这赐生命的灵。第三小点，实际的灵使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一切在基督的身体里成为实际。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实际的灵使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一切在基督的身体里成为实际。你若是读约翰16章13到15节，我不会读所有的经节，主说到那灵，他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从我有所领受而宣示于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从我有所领受而要宣示于你们。你若是读那里的注解，那里注解这样说，父有所有所事的一切都具体化在子里。你可以在注解里找到这话，所子所事所有的一切都是作为实际而借着那灵宣示给信徒。所以实际的灵使三一神所事的一切都在基督的身体里成为实际。四，没有那灵就没有基督的身体，没有召会。圣徒们，我忘记要做这件事，这也许是主宰的安排，可能我们会被受打岔。我本来要带一个金灯台上来，我在家里有两个金灯台，
金灯台，
这是在南韩的韩国的弟兄姊妹做的，有一个是有这个灯台是照着这个出埃及记生命读经所描述的做出来的，另外一个更大，更比较有这个金灯台的形状，因为这个当他们需要扛抬这些器具，所以是那个灯台是很大的。这个灯台就有一个中间的部分，然后有三个灯盏，所以共有三还有一，对不对？不仅如此，撒加利亚书四章告诉我们，这有两个油的儿子，他们乃是要流出金，流到这个金灯台里，意思就是他们乃是倾倒出金油。这什么意思呢？若是没有那灵，就没有召会，没有基督的身体。你若是看这金灯台，金灯台难道不是召会的表号吗？当然是。对，你从一个角度来说，这基本上就是召会，这乃是表征三一神作为召会的实际。这里有七盏灯，这七盏灯乃是七倍加强的灵，神七倍加强的灵，包括中间的这一盏。我们有的时候忘记了，因为这中间是最高的，但那也是一盏灯，对不对呢？我如果把这些灯都挪去，就没有召会了。召会在哪里呢？就消失了。但是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还有这个金油在这灯里面。也就是我若是没有这个召会的内容或是内在素质，就我也没有召会。所以越多的纳灵就越多召会，没有纳灵就没有召会。好，我要继续往下。第三终点，我盼望你们明白这一点，没有纳灵就没有基督的身体，没有召会。第三终点，我们要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
就需要完全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一，教会完全是出于基督的元素，完全是在复活里，也完全是在诸天界里。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那里有一幅教会的图画，你们还记得亚当表征基督，夏娃表征教会，神使亚当沉睡，这也就是预表死，然后他开了亚当的肋旁，取了一条肋骨，用那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而那女人就是教会，就是夏娃。夏娃的意思就是活。你若是看这一幅图画，夏娃乃是以亚当从亚当出来的纯产物，就对夏娃而言，一切不属于亚当的都不是夏娃。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教会乃是出于基督的纯产物，一切不属于基督的都不属于，都不是教会。以弗所二章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所以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圣徒们，我们现在是在复活里，我们不是只是坐在安那罕，感谢主我们能够坐在安那罕，我们乃是一同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诸天界里。这什么意思呢？李弟兄他创了这些词，他说的意思就是教会是基督的，是复活的，以及属天的。他创了这三个英文的形容词，基督的、复活的、属天的，是出于基督的纯产物。你若是看希伯来原文，这里说他要被可以称为这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男人的希伯来原文是 ish， 而女人是 isha， 所以 isha 是 ish 的产物的结果。这就是教会，教会乃是出于基督的纯产物。圣徒们，我把这写下来，这是林后十五章十二节注解的一部分，那里说复活乃是神圣经纶的命脉和生命线。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有一个异端，就是说没有复活，所以整个林前十五章都是论到复活。李弟兄说，若没有复活，神就是死人的神，不是活人的神。若没有复活，基督就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他就是死的救主，不是活的救主。但是他是活着的，是要那活到永永远远能拯救我们到底。若没有复活，就没有借着他的死得称义的活证据，没有生命的分次，没有重生，没有更新，没有变化，也没有基督形象的磨成。若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的肢体，没有基督的身体做他的丰满，没有教会做基督的心腹，也没有新人。若没有复活，神新约的经纶就完全崩溃，神永远的定旨也要归于无有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异端是何等的严重，何等的严肃。你可以去读呢你的这个注解。二，金灯台预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表会基督是复活的生命，要生长、分枝、发苞、开花而发光。金灯台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器具，圣徒们，请思想， 这是三一神亲自设计的一件器具，你去任何的家具店是买不到的，这是神亲自设计的。请听，这是一个活的金树，在复活里的金树，有杏花，满了杏花，有花萼，就物质一面，就是这个绿色的树叶的部分，是盛装这个杏花的，所以这里有杏花。还有讲到杯，就是杏花的杯，有花萼，还有花苞，还有花苞。这一切你可以去读，是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实在是太奇妙。你若是在那研读金灯台的细节是很奇妙。这个杏花是什么？这个金灯台的花是什么呢？你有花萼、花苞，有杯，那个花是什么？乃是开出光来。这个光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五章八到九节讲到光的果子。光的果子就是从那金灯台开出发出来的，这个金灯台这复活的金树所开出来的，也就是善义和真实。善就是父神，义就是子神，真实就是灵神。所以金灯台表征三一神，对不对呢？是金的元素是父，形状是子，然后七盏灯是就是七倍加强的灵，然后从那个金灯台所流出来，所发出来的，所开花出来的就是光，而那光也是三一神，就是善父神，父神的善，义是子神，还有真实就是灵神。是，这是非常美妙的一幅图画。我们来到民数记十七章八节，这里的背景，我们来到第一小点。对不起，先读第四中点，发芽的杖。我们现在讲到发芽的杖，首先是有这个金灯台在这里生长发枝，分枝发苞开花而发光。金灯台会开花，金灯台开花就是发出光来，而那光就是三一神，所以我们是在这里发光。我们要长到一个地步，能够开花，能够发出这个光的果，照出光的果子，就是善意和真实。四，发芽的杖表征基督这位复活者，该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和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并且这生命该发芽、开花，并结出熟性。圣徒们，我想要提这一点，可能并不是太相关，你能想象吗？这个金灯台是由伊他连德的金所锤出来的，伊他连德差不多是100磅，所以你能想象吗？摩西从山上下来，他从三一神领受了这个设计，他就来到这两个弟兄那里，他就告诉他们这个金灯台的设计，你能够想象吗？我可能说这是什么设计？我是，你能够主，我需要主的帮助，让我能够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设计，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在人类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个器具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设计，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需要去捶打，他们需要把那块金能够捶成这样的形状，这怎么办到的呢？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做出来了，他们把那个金 捶打成一个金灯台。李弟兄有一次说，如果你结婚了，有孩子，这些孩子都是你的孩子，都是小锤子，要把你们锤成，要把你锤成金灯台。所以民数记十七章讲到发芽的杖。一，民数记十六章所记载以色列人的背叛之后，神吩咐十二个首领按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共取十二根杖，放在见证会幕内的微约柜前。然后神说，我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二，十二根杖都没有叶子，你看见了吗？那里有一个背叛。神要要结束这个背叛。他们在那里控告摩西和亚伦，其实是背叛神，所以他们要停下这个背叛。这里说十二根杖都没有叶子，没有根，都是死枯的。若有哪一根能发芽，哪一根就是神所拣选的。在此我们看见复活乃是神拣选的根据，而侍奉的根据乃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之外。圣徒们，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我们是没有叶子，没有根的，我们是死枯的，我们需要复活的生命。因此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使我们蒙神悦纳，在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次日，摩西进见证的会幕去，你知道那里说什么吗？那里说，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之前是没有叶子，没有，是死枯的，只是一根杖而已，但这杖竟然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还结了熟杏。你能想象吗？这意思就是，这杖不是为了打人，而是为了喂人，喂养人。你知道最有权柄的就是那喂养你的人。我不知道有些弟姊妹或是弟兄为你们做饭，他们是对你最有权柄的，你最好是要表现良好。在我家中最有权柄的是我妻子，我们现在是空巢了，他还需要喂养我，但因为他有食物，我最好是有好的表现。我们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训练来到这里来听李弟兄的执事呢？因为他有发芽的杖，他有属灵的食物可以喂养我们。第三小点，一切侍奉的原则乃在于发芽的杖。神把其他的十一根杖都发还给各首领，只把亚伦那根杖留在约柜里做永远的纪念。这意思是复活乃是侍奉神的永远原则。四，枯杖发芽是叫人谦卑的经历。圣徒们，你若是死的，若是枯干的，是没有根的，没有叶子的，你却发芽了，却开花了，并且结出熟杏，这应该是叫你谦卑的经历。我们不是复活，我没有复活，你就一无所有，你一无所事，一无所做。所以这里的杖表征杖指人的地位，发芽指复活的生命。因此只有愚昧人才会骄傲，才会说他比别人好。学员们，我知道我读过这段话给你们听，但是实在太好了，我没有办法讲的比尼弟兄更好。在马可十一章九节，那你说到主回到耶路撒冷，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何善那，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的。请听这段话，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时，众人都喊着何善那，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驴驹听到人喊何塞纳，又看见人砍下树枝铺在地上让他走过，或者转过头来向主说，这是向你喊还是向我喊？这是不是很愚昧呢？也许又对他母亲说，我到底比你好。驴驹根本不认识骑在他身上的是谁。许多神的仆人也许常是这样的愚昧，不是那驴驹和别的驴不一样，乃是他身上的主不一样。不是那驴驹被称赞，乃是他背上的主被称赞。人呼喊何塞纳，不是对你喊的，地上铺的东西也不是为你铺的。所以愚昧人才说，我比别人好。我实在喜欢这一段话，这何塞纳是对你喊的还是对我喊的？这实在是愚昧。哦，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需要留意留心骄傲。李弟兄在他执事的末了，他讲到16个点是我们需要提防的，我们要提防骄傲。第5小点，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复活就是只有神能，我们不能。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对自己绝望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不能。6，天然的力量还存在时，复活的能力就无法彰显。撒拉自己会生时，以撒就不能生出来。你们还记得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已经是100岁了，我不知道撒拉大概多少岁，也许95岁。你能想象吗？主带连同两位天使来，就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生一个孩子，95岁了，要生个孩子。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可能会笑出声来，但亚伯拉罕并没有笑，亚伯拉罕敬畏神。但是这里说，撒拉在那里听，撒拉心里暗笑，他并没有笑出声来，他是心里暗笑说，哈哈哈，当然会生啊，我不相信。说我已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乐趣呢？然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笑？他说我既年迈，果真能生孩子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然后撒拉不承认，说我没有笑，他害怕就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哦，要小心，你实在笑了，你在心里笑。之后撒拉生了孩子，对不对呢？他就给那孩子取名叫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笑。所以撒拉生了以撒之后，他在创世纪21章说，神使我欢笑。你看见有第一次的笑，第一次的笑是在人这是不能的，第二次的笑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神使我欢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欢笑。然后他说，神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儿女呢？然而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竟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是尼托生文集。我分享过这里的很多部分。至终他给孩子取名叫以撒，意思就是笑。第一次他笑是笑自己不行，是这个应许是听起来是不可能。第二次是笑居然行。所以主可能说，哦，你要来参加训练， 啊，你说哈哈，我会去参加训练吗？是，这是不可能的。然后你居然来了，然后你又第二次的笑，你笑是因为你喜乐，你才参加了训练。但你说哦，我只来参加一起而已，让你又回去。然后你所在地方的弟兄又说啊，你要不要再回去参加另一期呢？有一个弟兄对我说，哎，这是我只参加这一期。然后他回去之后又回来参加第二期。我说你来干嘛？他在这里是因为他笑第二次，他笑了两次。他第一次笑是不可能的，我已经度过了一期，我要回去了。然后他要回来参加第二期，他有第二次的笑。然后他说对我说，哎，就这样了，两期绝不再多了。然后他又回来参加第三期。我说是怎么回事呢？哈哈哈，我又回来了。他说 Ed 绝对不回来参加第四期。你觉得这后怎么样呢？他又回来，结果参加了四期的训练。讲到这个第二次的笑，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请听，若是人没有第一次的笑，就没有第二次的笑。人如果没有第一次自己感觉不行，就没有第二次的行。在侍奉上，若是有人实实在在的笑自己说我不行，你在训练里有没有这样说过呢？我不行，你一定说过吧？我自己都说过，我开车来这里的时候我也说我不行。我有的时候对我姊妹对我妻子说我真的不行。他说你只要上到讲台上，你就会笑第二次。他其实没有这样说。这样他自己也应该再笑说，不是我行，我实在看透了自己，乃是主行。我们若有一点权柄的彰显，也应当向主说，这是你做的，不是我的事。复活就是说我不行，一切乃是神做的。圣徒们，我要说一句话，复活乃是在不可能的范围里，你看见了吗？在神凡事都能。第七小点，凡是我们能做的都是在天然的范围里，我们不能做的才是在复活的范围里。复活是我们来不及办不到的。这里列了这三节经节，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是在马太十九章、马可十章还有路加十八章都说同样的话。八，人必须到了尽头才确知自己一无是处。人如果从未感觉自己不行，弟兄姊妹们，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免于这个危险。就像李立兄告诉同工们说要提防骄傲，我想那边可能有16个点，也许你们有些人知道可以纠正我。我最近在那里用这些话来祷告，骄傲是我们堕落性情里一个主要的元素，没有人能够从此毕业。尼布甲尼撒王他变成野兽，就是因为他的骄傲。然后有最尊荣的天使长变成撒旦，也是因着骄傲，所以要提防骄傲。我看见许多许多悲哀的例证。圣徒们，我要预测未来，为我也为你预言未来。我们不要被骄傲所胜过，不， 我们对撒旦说不。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圣徒们，我们是一无是处。人，对不起，我是很抱歉，因为我是实在是一个失败，因为常常想起许多不同的事。人如果从未感觉自己不行，就永远无法经历神的行。复活就是说我们不行，一切乃是神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并为我们做的。做基督徒不仅困难而且不可能，唯有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作为包罗万有之灵的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这一位才能做基督徒。唯有那灵能做基督徒，并且唯有那灵能做得胜者。五，当我们不凭我们天然的生命，乃凭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而活时，我们就在复活里，其结果就是基督的身体。第一小点，我们都需要受主训练做门徒，成为神圣且奥秘的人。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而活神圣的生命，这是摘自活力牌。李弟兄他做这个见证，我在主的恢复中观察李弟兄如何行事为人18年之久，我在他身上所观察到的一切都成了将我构成门徒的事物。我盼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望，能够对圣徒成为榜样，成为圣徒的榜样。他保罗对提摩太就这样说，他还是年轻的弟兄，他说不要叫人藐视你年轻，你要做圣徒的榜样，在言语为人爱信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现在看着你们这些年轻的弟兄们，你们都应该做榜样，你们要用那节经节向主祷告，叫主做叫你成为榜样。来到第二小点，任何事即使是按照圣经却在天然生命里做的，都不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六，我们要在复活里生活，就必须认识经历并得着复活的神。一，神一直借着十字架做工以了结我们，领我们到尽头，使我们不再信靠自己，只信靠复活的神。二，虽然活的神能为人做许多事，活神的生命和性情却没有做到人里面。当复活的神做工时，他的生命和性情就做到人里面。 A， 神做工不是以外面的作为使人认识他的全能，他做工乃是将他自己分赐并做到人里面。 B， 神使用环境好将他的生命和性情做到我们里面。在帖前三章三节，保罗很关切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新信徒，他说我们不要你们受被这些患难所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这些患难是受派定的。那里的注解说神乃是把我们放在这个患难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 C 小点说我们要在复活里生活，并被复活的神所构成，就必须借着万有被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这有很多美妙的经节，但我必须往下了。第一说，这宇宙中的苦难，特别是对于神的儿女，其主要的目的乃是借着苦难让神的性情得以做到人的性情里，使人能得着神，达到极完满的地步。神叫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叫我们能够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万有就是一切的人事物，一切的环境，一切的情况，一切的景况，神叫万有都互相效力。这个 叫爱神得益处，益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被变化，被磨成，成为神长子的形象。我在教书的时候，在那个语言学院的院长，是一个新院长，我并没有跟他说我是个信徒，但有一次他说，哎，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我说，哦，希望我没有惹什么麻烦，我想我应该没有惹什么麻烦，但我到他的办公室之后，他说请坐，他就说，哎，为什么基督徒会经历苦难呢？为什么许多基督徒经历苦难？我说，院长，我明天再告诉你答案。所以我第二天回去，我就给他一本小册子，就是《复活的神》这本书。他读了之后，他就说，我现在是非常清楚了，非常清楚了。请记得，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基督徒会经历患难，你就给他那本小册子。一，当我们经过患难时，在我们里面天天需要有不断的更新，好使神能完成他心头的愿望，将我们做成新耶路撒冷。我们要三，我们若在复活里生活，就必须因复活的生命新鲜的供应得着滋养，而日日得更新。四，真实的基督徒生活乃是在早晨，在晚上，天天都有复活的神加到我们，加一次又一次的特会，不是天天，天天，我们需要恢复天天的召会生活，天天都需要得更新，天天被变化。第五小点，我们要得着在复活里神圣生命更新的性能，就需要接触神，将自己向他敞开，让他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逐日新鲜的加增。圣徒们，我们可以有简短的祷告，主啊，我将全人向你敞开，没有任何的保留，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新元素，做我新鲜的加增，加，把你自己加到我里面，现在，主耶稣现在就加到我里面。我非常喜欢诗篇十八篇，这里说的是诗篇十八篇的标题，那里的注解说，这是十八篇是人与神圣之神的谈话，含是大卫与神的亲密关系，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难道不需要与神圣之神能够有这样属人的谈话吗？我们才能够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第二大点，我们可以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作为麦粒。第二终点，当他神性的荣耀被他人性的外壳遮藏时，他受困迫和拘禁，渴望受死的境，使他神性的荣耀连同他深深生命的火得以释放出来。路加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节，主对门徒说，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要把火丢在地上，若是已经着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我有当受的劲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那个劲就是他的死，他盼望他里面的火，他来是要在火，把火丢在地上，借他的死和复活把火丢在地上。这个火是什么呢？你若是读那里的注解，这火就是信徒属灵生命的冲力。这什么意思呢？属灵生命的冲力，那意思就是在我们灵里的火乃是他信徒属灵生命在复活里推动的力量。在圣徒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推动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他神圣生命的神圣之火。我在读这段话给你们听，在他从他复活的时候开始，在 地上就有火着起来，从这火开始于耶路撒冷，烧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今天这火在全地上燃烧，在美国，在俄国，在罗马尼亚，在波兰，在巴西，非洲，澳大利亚，在纽西兰，还有在伊索比亚。那其实没有说伊索比亚，但我实在非常高兴听见那位伊索比亚弟兄的交通。你难道不保安那里的圣徒吗？我去洛杉矶机场的时候，我看一个人，我就知道他是从伊索比亚来的，我可以看得出来。我说你是从阿里萨巴巴来的吗？他说对。请听，示巴女王其实就是从伊索比亚来的。那个菲利向着那个太监传福音，在那里有一条金线，那里有一种金的东西。既然有教会能够在伊索比亚被兴起，这是一个神迹。那个在麦克风前面讲话那位弟兄是一个神迹。请听，我们都被这火所烧，我们也是被这火所带在一起。今天我们要继续烧这火，是用这火来烧别人，让在遮藏在基督里面的荣耀还有神圣之火能够在地上着起来，能够将全地烧起来，让这火继续烧下去，没有人能停下这火，没有人能够停住这火。第三终点，基督神性的荣耀乃是借着他的死，使他人性的外壳破裂而得以释放出来。一，他是那独一的麦粒，含有神圣的生命，连同神圣的荣耀。二，当他人性的外壳借着他的钉十字架而破裂时，他神性一切的元素，他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荣耀就都释放出来。三，就这一面的意义说，他的死可以看作是释放生命的死，同时也释放他的荣耀。我们可以说他的死是释放火的死，这火不是天然的热心，这火乃是他生命的火，他荣耀的火。四，第四终点，基督神性的荣耀的之荣耀的释放，乃是他经过死而在复活里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第五终点，基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祷告，求父荣耀他，父也答应了他的祷告。我们在下一堂聚会会听到关于这一点更多的交通。六，这样的得荣耀把基督从成肉体的时期迁入总括的时期，在其中他这位末后的亚当在复活里成了次生命的灵。第七终点，基督作为麦粒借着他释放生命的死与分赐生命的复活，将他所有的信徒都带进与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合并里。第一小点，神在他神圣的三一里乃是一个合并。他在这些经节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腓力问主说，请把父给我们看，这就足够了。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然后在约翰十四章二十节，主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我是在父里面的，我在父里面也在你们里面，这就是合并。当然这也隐含纳灵。二，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的信徒在基督的复活里成为一个合并。第八终点，在基督的复活里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重生的信徒，那扩大神人二性宇宙的合并，是由基督作为变化形象的麦粒所产生的。有三方面，这是非常的奇妙。基督作为一粒麦子落到地里而死了，他在复活里生长出来，他就在复活中变化形象，在他 变化形象，当他变化形象的时候，他就在三方面合并了信徒。第一方面是父的家，使他得着安息、满足和显现。A， 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是父家里的住处。B， 这父的家乃是借着子和父和子同着纳灵，不断的眷灵蒙救赎的选民而得以建造起来。所以父和子同着纳灵是不断的眷灵我们。当我们爱主，那里说人若爱我，就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我要这样说，一个扩大本的译本说，我要向他显现，我也会使我自己对他成为真实的。约翰14章23节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那乃是一个相互的住处。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能够与他合并在一起。合并就是人为的互相内住。第二方面乃是真葡萄树，使神得着扩大、扩展和荣耀。这里列了很多经节。 A 小点，真葡萄树做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表号，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B， 其街上的枝子已经以得着重生而有了神圣的生命，被带进与钉死并复活之基督的生命连结里，且与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合并一起。第三小点，第三方面，这一粒麦子落到地里而死了，然后变化，在复活中变化形象，这是第三个方面，就是纳灵的孩子新人，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因着主落到地里而死了，在复活里起来，其结果就是父的家、子的葡萄树和纳灵的孩子。纳灵的孩子，当主说到纳灵的孩子，他说，他把门徒比作一个妇人，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得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新人。这个新人正在长大，直到至终我们都能够达到长成的人。 A 小点，新孩子新人乃是由终极完成的纳灵所生。 B 小点，我们借着在新思的灵里得着更新而穿上这新人，至终就要终极完成新基督的身体，这基督的身体要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我就停在这里，我们现在与邻座的两两祷告30秒，然后爸爸弟兄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